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邀请朋友您在黄昏下午茶一起来品茶聊天，探讨人生。
今天呢是清明节啊，对于许多不认识上帝的中国人来说呢，这是一个传统的寄托哀思的节日，像扫墓、祭祖、哀哭、为死人烧纸，在这些所有的传统仪式里呢，其实都无不透露着伤感悲愁的情怀意念啊。
是，
所以呢有一首古诗叫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个诗句从古至今一直都非常的应景。
是啊，很巧合的是呢，刚刚才过去的愚人节又是一个复活节呀。
嗯，
与清明节相比呢，复活节对于认识上帝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欢欣鼓舞的节日。
是、啊、
那这两大节日呢是截然相反，有着不同意义的对比哈。
嗯，
真是耐人寻味啊。
那除了清明节、愚人节和复活节这三个节日撞到了一起呢，其实复活节前面还有一个受难日，有人呢就曾经对这几个颇有深意的日子做了这样一个总结：复活是受难的盼望，受难是清明的出路，清明是愚人的结局。
真是好总结呀。
嗯，
不同的节日代表不同的人生方向和态度，值得人思考。特别是在今天，不认识上帝的朋友呢，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清明节为何使人悲伤，而复活节又为何给人盼望呢？
是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借着唐老师信箱网站的一封相关信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基督徒该如何过清明节，还有就是清明节所代表的死亡这个令人哀伤的主题，究竟它的出路在哪里。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黄昏下午茶，我们来听选自唐老师信箱的这封来信。请问基督徒清明节可以为去世的家人扫墓和参加一些清明节举行的缅怀革命先烈的仪式吗？另外，逢年过节，家里人会去祠堂拜祭先人，这个同清明节扫墓的性质是一样的吗？
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拜偶像在上帝的眼里是罪，而且是很大的罪。
嗯，
所以呢，对祭拜之类的仪式呢，我们就会很小心。这个来信当中所提到的问题，的确是应该注意的。
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呢，也总是免不了偶像化，就是把人、动物、山林大地，凡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呢，都可能当做了偶像的崇拜。
是啊，那崇拜呢，其实是人类特有的行为，这是上帝造人放在人心里的根深蒂固的意念。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让被造的人能够懂得崇拜造物主神。但是遗憾的呢，人类自从始祖，也就是亚当犯罪之后，就离弃了真神上帝，之后呢，就随意的设定自己的膜拜对象，
真的是很可悲呀、啊。
嗯，
甚至连死人都成了膜拜的对象了。
是啊，的确是很可悲，因为崇拜的本意呢，就是把膜拜的对象神化的行为。人崇拜谁，敬拜什么对象，就是把他当成了神。那有的人说，他谁也不敬，啥都不拜， 但是他却敬钱财拜自己，把自己和钱看得比啥都重要。
嗯，其实这也是等于拜偶像了哈。
嗯，
那我们也回到唐老师信箱来听听信箱是如何回应这位朋友的。单从表面形式上看，清明节为去世的家人扫墓和参加缅怀先烈的活动与我们的信仰并没有冲突。创世纪第五十章记载约瑟为他父亲雅各举行的葬礼，让人读后无不为之动容。只是我们遗憾地发现，现今这类活动已经不再是单纯对先人表示哀悼、缅怀或尊敬。世人在形式以外加添了诸多其他的元素，比如祭奠、膜拜、期望先人保佑后人，或反思某些历史事件以及其后人的民族情结等等。所以当我们需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时，一定先要安静在神面前恒切地祷告，求神启示带领，特别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切要谨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一般最普遍的做法是以鲜花或是清扫一下先人的墓地来表达自己心里对先人的怀念，绝对不参加任何烧香拜拜的行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20到22节教导我们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鬼祭，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吃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对于到祠堂祭拜先人之举，要记得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是至圣的神。所以重要的是要清楚分辨我们是纪念先人还是参与拜鬼的行为，以免得罪了神，使我们的生命受损。基督信仰不是一些清规戒律，而是关乎生命的道，核心是与生命的主和好，时时活在基督里，并明白神的心意。
嗯，关于清明扫墓的仪式呢，回信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基督徒呢可以参与清扫墓地和摆放鲜花以示怀念。那其他的涉及到祭拜的仪式，比如说下跪磕头、烧香供奉，这些呢就需要避免了。
是，那来信提到的到祠堂祭拜先人可能也会涉及下跪磕头、烧香供奉这样的仪式哈。
嗯，
所以回信呢也提出要小心的警戒。
是的，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在参加这一类的活动之前呢，先跟家人说明自己的信仰立场，以求得家人的理解。如果家人实在是不能理解的，那基督徒也当求神保护，帮助自己可以悄悄地避开。
嗯，只要祷告求神帮助，多数的情况下呢，不认识上帝的家人也是会理解的。
嗯，
而且呢，表明自己的信仰立场呢，还是一个借机传福音的好机会呀。
是。
单单要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真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
黄昏下午茶。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关于清明节所代表的死亡这个令人哀伤的主题，究竟出路在哪里？那曾经微信公众号境界呢，就发表过一篇蛮有深度的文章，它的标题就说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那今天呢，借着我们探讨的话题呢，就一起来分享这篇由言行所写的文章，严肃的严，行为的行。作者呢在文中就写道，与中国清明节所祭奠的亡者一样， 耶稣基督也曾经死了，但不同的是，他是道成肉身来救人脱离必死命运的救主。他虽无罪，却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无罪的死来打败死亡。因此主耶稣不会被死亡困住，他下到阴间，进入坟墓，三日后复活了。路加福音24:5-6记载，天使对前来坟墓寻找主的妇女说，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从此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就成了普世信徒欢喜庆祝的节日。2000年来，基督徒们唱诗赞美这一天，心中充满了大有确据的盼望。但诗人可能会问，怎会有这样的事呢？诚然，复活是一个靠人的经验、理性和知识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事。然而更不可解的是，其实千百年来人苦苦寻求的恰恰是期盼活能胜过死，期盼不死，期盼永活。只是人的有罪与有限，让人们一直错误地在死人中寻找活人。世上所有伟大的宗教、伟大的文化、伟大的哲学思想中，必然有一个绝对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对永恒与不朽的探讨。超越有限、超越死亡的追求，构成了人最本质的存在，并从而迥异于动物界。没有人能真正说明这一动因的来源，它绝不是出于某种外在的诱惑，而是人内在的潜能。它出于创造人的上帝。传道书3:11就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是人区别于所有动物的唯一解释，也是进化论谬误的最好否定。纪念碑上刻的永垂不朽足以叫唯物论破产，它证明心灵的存在超过了物质的存在。永恒表达了对时间的超越的渴望，不朽则表达了对生命的超越的需求。这是人的终极追求，也是人无可回避的内在需求。千百年来，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历程中，可以排列出一条长长的墓道。苏格拉底、柏拉图、庄子、海德格尔、加缪都先后倒闭在这里，并留下了旷世喟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死亡，也引导他们身后的哲学家继续在死人里寻找活人。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追求更多的不是表达在思想和哲学中，而是在祖先崇拜的民俗活动中。祖先崇拜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感念，清明扫墓是对先人的缅怀，既是诚心的致敬，也是对死亡的安顿，期望通过神格化祖先，赋予他们能庇佑后代的能力，从而带来现实的平安顺利。中国文化缺乏西方哲学的死亡意识，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一语代表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态度。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对不朽所采取的典型的实用主义应用。实用目的的局限性也使祖先崇拜的慎终与追远都只能浅尝辄止。慎终不能推至终极发现天国，追远不能达到始祖并认识人是上帝所造。慎终追远落在形式主义的半途而废中，结果不过是按照远近亲疏来截取与自己比较相关的祖辈来纪念，以求心安。这显示了祖先崇拜的问题。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只因死后归入了祖先，就化作可膜拜的对象，何来说服力？清明节所传达的死与复活节所传达的活，分别代表了世界的绝望和基督信仰的盼望。没有复活节以前，为清明节所主导的世界 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被彻底打破了。复活不是人能构想出来的，哲人的深思抵达不了，古老的文化演化不出，即使在宗教里面，无论是佛教、道教、印度教，也都没有复活的教义。复活的观念不是出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也不出于中国传统文化，唯有在上帝的启示里，我们看见基督信仰里才有复活观念。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回答了世世代代人都归于死地的原因，也是清明节存在的前提。人是上帝所造亚当的子孙，亚当悖逆神，致使罪进入他的心，让其后世子孙都陷在罪中，也死在罪中。世上没有力量能胜过死亡，人无论怎样通过自身努力以实现生的意义，都不能填平死的遗憾。因为胜不过罪，就胜不过死，所有在世人眼里高大伟岸、留名千古的英雄，在上帝看来仍不过是一个罪人，必要死在罪中。罪是死的根源，死是罪的结果，这个因果循环似乎没有止境。那么脱离死的捆绑，进入永生的期盼在哪里呢？若是从来没有复活，没有永生，为什么人心底会有这不灭的愿望？若是复活是可能的，谁又是那无罪可免一死的人呢？答案就在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为此而来，他为此而死，也为此复活。而所有这一切，耶稣的救赎与复活，都是上帝创世以前的伟大设计，是神缜密的安排。圣经真理启示世人，人的生不是偶然的，死也不是偶然的，复活更不是无根有的。亚当所带来的死在基督的复活中被打败，因着耶稣死亡死了。正如哥林多前书所言，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基督的死解决了罪的问题，而他的复活解决了死的问题。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洁净人的罪。他3天后复活，让信他的人称义，永远活在义里，活在荣耀的生命里。复活，这是生命的出路。每一个希望超越死亡找到永生的人，只要信主耶稣，信他的拯救就能救你，信他为你钉十字架并复活，就必得着这复活的生命。这信仰是上帝特为世人预备的。复活是人所不解的奥秘，复活也是神极大的恩典。恩典既白白可得的，只要你愿意认他为你生命的主。苏格拉底不是葬于雅典吗？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不是分藏于许多庙宇吗？孔子的坟墓不是在曲阜的孔林里吗？停止在这些死人中找永生的摸索吧，他们自己都死了，他怎样把永生赐给人呢？人间最大的讽刺就是活人在坟墓那里找生命，而不肯倾听那真正来自天国的声音。所以主耶稣怜悯责备世人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神才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
借微信公众号作者言行说，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根基，所以复活节绝非突然。生、死、复活这三个问题是一切哲学、宗教、文化所关注的核心，但几千年来，哲学、宗教、文化都未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到准确答案，因为这不是人可以回答的，只能由上帝启示而来。圣经告诉世人，生是上帝的创造，死是罪的后果，而复活是上帝的大能。复活是宇宙间最难的事，创世纪开篇即是上帝的创造，宇宙诞生这样一件恢宏浩大、惊心动魄的事件，圣经的文字表述十分震惊，完全没有提到力量、大能这样的词语，只是上帝用说，也就是话语就完成了，或者说上帝一吩咐事就这样成了，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十分了然。可是圣经新约在讲述复活这件事上，却反复提到上帝使用了他的大能。以弗所书清楚地提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每个信徒蒙拯救得新生命，也同样靠的是这样的大能。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给他所创造的人的最好礼物是自由意志，这是神最冒风险的一件事，因为人一旦拥有自由意志，就有了选择的权柄，终有一天会在选择顺服神的旨意还是选择跟从自己的喜好的矛盾中选择抗拒神，这是躲不开的墨菲定律，人迟早会偏离神而偏向体贴己意。果然亚当就失败于此，上帝以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完成这一件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夺回人心。耶稣以他对上帝的完全顺服，扭转了亚当传下来的那股悖逆神的趋向，并让所有信他的可以靠着他所赐的力量胜过自己旧生命中的与神摔跤的意志，从而因着爱神甘愿舍己，做一个顺服神心意的人。中国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看起来多么软弱渺小的人，哪怕是小孩子，他的意志都是非强力可以改变的。上帝的福音在人身上所做的，正是这样一件远远超过创世之功的大事。所以，圣经称信主重生的基督徒是上帝新的创造，是上帝的再造之功。在亚当里失去的，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重新得回来。悖逆神的亚当死了，顺服神的耶稣活了，全本圣经都在向人讲述这样的美好真理，这样的奇异恩典。复活必定是一件事实，如果没有复活，不但世界没有盼望，就是人类的哲学、宗教、科学、历史、政治、经济全都要归于虚空，因为死亡终将否定他们展示给人的一切幻象。保罗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并且他进一步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是绝望， 哪里有复活，哪里才有盼望。所以耶稣的复活才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赞美诗因他活着唱出了真信仰带给人的真力量。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坟墓不是寻找生命的地方，从上帝而来的新生命不再属于这个范围。他从信的那天起已经进入永生了。耶稣呼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正如《境界》的作者文章标题和主题都清楚阐释的，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复活节已经清晰地向世人讲出了关于永生生命的福音，也就是人拥有耶稣复活的生命，就拥有了永生生命。有了这个生命，我们的心就不会再被死亡所伤害，所有的悲伤也都会化作赞美。
是的，只要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是这么简单，何必做愚顽人踏上永死之地呢？
是啊，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想清楚。那也盼望今天这个清明节呢，你我的心都已经得到了永远的安慰。也欢迎朋友分享你对我们今天话题的看法。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